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九旬父亲立法院陈情营救上海女儿，北京副市长在台北收到追查通告。三次造劳教并注射毒针，陈江红被迫害致死。发生在姑姑身上的奇迹。常念法轮大法好，90度的弯腰直了。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11月4号上午，台湾立法委员田秋瑾主持营救台湾人的女儿记者会，为91岁的桃园县民李善珍营救在上海的女儿李月华和外孙女张义博，母女二人因修炼法轮功，被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5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李善珍哭诉，她的女儿李耀华63岁，香港籍，住在上海，患有先天严重脊椎 S 畸形病，经常疼痛，病情严重时会下肢局部瘫痪，不能行走，不能提重物。1996年李耀华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全身的病痛全部消失了，但却因不放弃修炼遭到上海公安的非法关押。他担心李耀华已年届更年期，容易因脊椎错位而造成下半身完全瘫痪，大小便失禁。李耀华被关在看守所已经5个多月了，看守所不准家人探视，目前音讯全无，期间是否遭到酷刑对待更让李善珍忧心不已。李善珍的外孙女张义博硕士毕业，今年29岁，在上海西门子通信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受公司老板的重用。张义博自小单薄瘦弱，患有胃病，一直无法根治改善，后来看到母亲修炼后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他惊叹于法轮功的神奇，也开始学法练功，健康情况马上得到了改善，个性也变得比较宽厚，与同事和下属间的相处也变得比以前融洽了。李善珍恳求台湾社会伸出援手救救女儿，不要让她每天受到凌迟和折磨。事情发生在6.420周年当晚，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610办公室人员闯进李耀华家中，没有任何拘捕状，强行抓走李耀华和张义博母女，之后他们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李善珍多次赴看守所求见，却不准探视。李耀华远在洛杉矶工作的儿子张义渊闻讯，在几个月间拜访了170多位国会议员，获得了部分议员的支持和协助。张义渊也联系了上海各大律师事务所为母亲辩护，但没有律师愿意接案。他们说，如果帮法轮功学员辩护，就会被无故吊销执照。最后，张义渊找到了北京维权律师韩志广和张传利，两位律师愿意为李耀华母女辩护，并向徐汇公安分局提出会见探访，但却遭到拒绝。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李善珍从上海，张义渊从洛杉矶回到台湾，祖孙二人寻求陆委会、海基会、法务部的协助，并获得了多位立委的关切。台湾立委潘孟安表示，当他接到李老伯伯的陈情信时，立即去了解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处理情况。他强调，像李耀华这样体弱多病的人都遭到不当关押，我们不禁要问，目前在中国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受到这样的虐待。潘孟安要求目前正在台湾洽谈4次江城会的大陆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应该对台湾人民说明清楚，立即释放李耀华母女。另一位台湾立委田秋瑾指出，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他说，全世界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因为发30张简介半夜被捕，生死未明，到现在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被放回来。他呼吁朝野两党不分蓝绿，一同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说句公道话。他强调，没有理由在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件上却步。田秋瑾承诺持续关注李耀华母女的处境，同时表示，中共对内打压人权，对外组经贸团来台统战，其中不乏是主导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田秋瑾允诺，未来将在立法院提案，禁止酷刑犯入境台湾，彰显台湾关注中国人权的态度。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消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副市长吉林2009年11月3号参加台北京台科技论坛时，当面接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国际追查通告，并告诫吉林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
据追查国际2004年对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报告指出，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犯罪集团公开打压法轮功以来，贾庆林、刘琦、强卫、吉林等人直接操纵指挥北京市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北京市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直辖市之一。经国际人权组织证实，截止2009年10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7人。据明慧网报道，1998年起，吉林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期间未干出政绩，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不惜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将大批当地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监狱。几年来，北京女子劳教所里人数最多的就属密云县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的都被判以重刑。吉林2002年调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2004年4月继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继续迫害法轮功，今年年初又指挥了北京的大抓捕行动。最近被迫害致死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案例，杨小晶，女，2009年10月1日凌晨6时，年仅45岁的北京大法弟子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忍迫害中含冤离开人世，其丈夫曹东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3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2009年1月2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在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占 53.7%，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86%。
湖北省应城市的法轮功学员陈江红，每一次被中共恶警非法劳教，都被强制注射一种毒针，并遭受种种酷刑折磨。三次非法劳教使陈江红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在中共协党长期迫害的恐怖中，陈江红这样一个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同事中人人都称赞的好人，于2009年10月25号含冤离世，终年只有46岁。
陈江红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在各种环境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尽职尽责。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于同年11月和同学们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前证实大法，说明法轮功真相，被当地公安局派出所从北京绑架回到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陈江红后来又两次被应城四里棚派出所从家里绑架到应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每次非法关押时间15天。2000年10月，陈江红由于信仰真善忍大法，被应城公安局非法劳教一年，被绑架到湖北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二大队。这个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里面有一群打手，由吸毒犯人组成，是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陈江红被这些打手毒打，夜里不准睡觉，白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役，受尽折磨。2002年4月，陈江红坚定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不配合邪恶，再次被应城公安局非法劳教一年，又被绑架到湖北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二大队，遭到残酷迫害。陈江红不放弃信仰，被酷刑迫害，打手们把他拖到墙角，一个巴掌大的小凳子，强行把陈江红按在小凳子上，不准他动一下，并不准吃喝，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闭眼，这样残忍折磨他七天七夜。第二次劳教回家仅半年，2003年10月，陈江红因为向世人发真相资料，再次被恶警绑架， 又被应城公安局第三次非法劳教，关押到湖北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二大队。这一次他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中共邪恶之徒迫害大法弟子百种酷刑中的其中一种壮钉，就是一面墙上满是钉子，包夹打手把陈江红拉到墙边，人呈90度角度，头顶对着墙钉，人不准动，只要动一下，旁边的包夹打手立即抓住头往墙钉上撞，致使陈江红满头被墙钉扎得鲜血直流。过后陈江红整个头和眼睛肿得很大。每一次非法劳教，陈江红都被强制注射一种针，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注射后当时就起包，然后就发展成全身，有的是后来发作。陈江红三次劳教被强制注射了三次，致使陈江红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在劳教所里，陈江红浑身长满包疮，流血流脓，浑身钻心的疼痒，真是度日如年的难熬。三次劳教使陈江红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使他精神压力很大，心理的创伤难以愈合，长期处于一种被邪恶迫害的阴影中。三次注射的毒针，身体发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2009年10月25日，这样一个当今社会少有的贤妻良母，在同事中人人都称赞的好人，被中共邪党活活迫害致死。
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发生在姑姑身上的奇迹。
2009年5月12日，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得知姑姑生病住院了，仔细一问才知道姑姑患的是胆管癌，已到了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部和肺部。镇、县、市三级医院检查的结果都是如此，需要马上动手术。手术在市医院进行，医生给姑姑的三个儿子说，手术要切除胆，肝也要切除1/3，这样的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手术不顺利，可能当时就下不了手术台，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如果手术理想，生命可以延长个1年半载的。面对这样的结果，姑父和三个儿子犹豫了一番，还是主张动手术。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妻子，妻子想到了正在修炼法轮功的叔叔，就马上给叔叔打了个电话。叔叔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姑父和姑姑三个儿子，说既然是绝症，手术也不能保证什么，那就别做了，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了。姑父和他的三个儿子就在手术前的一个小时终于同意放弃手术，就雇了一辆车，于5月14日把姑姑送到了叔叔那儿。临走的时候，主治医师很是吃惊，他说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的话，我姑姑的寿命不会超过1个月，家人也都很担心，不知道送到叔叔那里到底会怎样。姑姑今年62岁，没上过一天学，去后就开始跟叔叔学法练功。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姑姑家人打电话得知姑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竟然在一个星期内就完全正常了，都很高兴，但也很吃惊，不敢相信这发生的一切。我也决定到叔叔那儿去看一看。瞅了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姑姑的三儿子，我的堂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到了叔叔那儿，见到姑姑就像没病的人一样，面色红润，开朗健谈，跟病前判若两人，吃饭也不忌嘴，精神状态很好。我的儿子今年9岁，所以第二天我们决定到市动物园去玩，姑姑也要去。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走得很快，尤其是姑姑，她竟然和我的儿子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半天都不累，比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望着姑姑的背影，我在心里想，大法真神奇啊，医院治不了的病大法却能治，大法师父真伟大。玩了2天我们回家了，我把这个喜讯带给了我们老家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惊奇，但有些亲戚还是将信将疑。到了7月份，叔叔和姑姑回到了老家，姑姑到每个亲戚家都住了几天，亲戚们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每到一个亲戚家，附近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跑去看，叔叔和姑姑就趁着这样的机会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很多人当场就练起了法轮功，有的则向我叔叔和姑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当初负责我姑姑的主治医生听说后说，绝对不可能，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样，我医生不当了。现在半年过去了，姑姑还能下地干活了，用姑父的话讲，没花一分钱，又能吃又能干。姑姑绝处逢生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已是家喻户晓，从这个神奇的故事中，人们明白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善良的群众从中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成念法轮大法好，九十度的弯腰直了。
2007年10月的一天，四川泸州法轮大法弟子陈芳和一个朋友在新区转盘的农贸市场买菜，突然一个妇女一把抱住了她，激动地说，我找你好久了，今天终于找到你了，你教我念的那九个字太灵了，我今天好了，我想找到你在哪里住，我要来感谢你。与陈芳一起买菜的朋友眼见这位妇女抱着陈芳激动不已，不知所措，听了陈芳和这位妇女的叙述才得知原委。原来2007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陈芳在新区转盘拐角处碰到一位从六中方向下来的60多岁的农村妇女，她腰弯90度，很艰难地向长启桥方向走着。陈芳看那农妇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便上前闲聊，才知道是摔跤造成的后遗症，于是就告诉他，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这位农妇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位农妇每天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90度的弯腰直了。周围所有听到这奇事的人都觉得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不知不觉围过来听真相的人越来越多。陈芳告诉那位得到大法福佑的妇女说，你要感谢传大法的李师傅，并将你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让大家都受益。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